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很好玩。
哎，是什么事情呢？
我发现用脚踢别人的屁股很好玩，会有一种莫名的爽感。
踢的力道是多大呢？
你要踢出啪
啪，
你要试看看吗？
踢谁？
踢我、啊！
2042，
快点啊！
这不是你说要吗？
试看看，哎，试看看。哎呦，
踢这么短哦！
来啊，来
啊！我说。
你有感受到那个爽感吗？
没有，
没有吗？
没有，
很爽哎！
我刚才第一时间你转过去的时候，我想说，哇，看，竟然有人的屁股可以这么大。2024年3月7号的下午4点56分，我是最近发现了裸照公式的16。
我是最近狂买玩具的雕凯。
这个我觉得从我啦。
好，你先好了。
因为我这个裸照公式哈，
是
跟你刚才脑中第一个跳出来裸照公式可能不是同一个东西。我的裸照公式是要如何才能获得一张裸照呢？
你有成功的实现过了吗？
我跟你讲，
好，
我昨天获得一张裸照。
屁啦！男的女的？
然后把故事说下去。
好，
最近就是、
我知道裸照。
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个沐浴球吗？它有些正品都越做越好了。我觉得他们是把一些扭蛋线的产品放去了沐浴球，所以他们有时候做出来的东西越来越精致。跟我觉得一开始我对于沐浴球玩具的理解不太一样。好，前几天
是
我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发现了一间店卖一些日本杂货，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些沐浴球，我就觉得哇，这好酷，跟我在唐吉诃德看到那些的品相不一样。
那个不是沐浴球吧？那个是沐浴球吗？
它就是丢啊泡澡球啦。
对啦，泡澡球，
泡澡球啦。我就看到一个太古达人的泡澡球，然后我想说，这个也不贵。然后我有个朋友很喜欢太古达人 DJ 黄汉，我想说，不然买一个送他好了，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太古达人的泡澡球，在昨天我们去看演出的时候，我就送给黄汉泡澡球，其实那个时候也没多想。可是在晚上半夜的时候，他突然就传一张照片给我，是那个太古达人的玩具。我说：“哎呦，好快！你怎么那么快就把它泡出来？”
这是汉室吗？
这是汉室。
OK， 好，
汉室快发生了。他就拍一个太古达人的玩具，我说：“哇，好精致！”细细观察那个照片，他好像是把那个玩具放在马桶上拍的。我觉得说你也太想要这个玩具，到你是把 泡澡球给我冲马桶了吗？嗯，下一张照片，嗯，是他接近全裸的挤在一个小脸盆里面泡澡。他说我用很困难的方式泡掉了，这个可能不方便公布啦，但我给你看一眼。
好，
他传给我的照片。
不会啊，可以吧？
是可以的。
我刚才说可以就可以啊，
是可以的。
他可以吗？
你说可以给别人看吗？
可以啊。
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在半夜两点的时候刷到这种照片，有一种被骚扰的感觉。
我以为你要讲我昨天半夜传的那个给你们。
哦，那个是，我觉得你可以接着讲啊。
对啊，反正这件事情也很离奇。嗯，反正就是昨天大港公布了那个嘛，亚细亚功夫时代，
亚细亚
就是要来大港这样。然后因为我的那个台中那个朋友，怪胎秀，就是那个行动 INDB， 他一开始就蛮喜欢极限荷尔蒙，
极限荷尔蒙，
满岛光他也蛮喜欢的。
是
亚细亚功夫时代一出的时候，他就疯了。
超喜欢，
他就一直说什么我凭什么可以去干嘛的？
你说你
对
哦，因为我们会去大港。
对对对对，大港不是说这一拜叫我们作文吗？
是，
所以他今天只公布了满岛光跟亚细亚功夫时代。嗯，那所以还有几天下来，可能还有一个震撼单会出来。
就目前是礼拜四，
对，
这个礼拜的范围可能到礼拜五。
嗯，我就在那边跟他许愿说，可能是Sun 41吧，他们刚好在亚洲干嘛的，
是，
然后就疯掉了。嗯，然后因为他疯掉之后，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跑去密柯光，他就叫柯光说看到我把我杀掉，在大港的时候，嗯，然后柯光就说没问题，他处理，嗯，他就把那张照片，把我那个在厕所大便自拍的照片，
你穿给菜头的那一张，
哎，你们
那是新的，
对，那是新的，
那是新的同角度的自拍裸照，
不是不是，我全裸坐在马桶上面，自拍，跟他们说我在干嘛这样，然后他就把那张传给。柯光，嗯，我不知道为什么柯光他，你知道柯光现在干嘛吗？
在干嘛？
柯光现在在加拿大巡回，哎，然后他瞬间把那张图 P 好，就是用大港 FB 的页面，然后把我的图 P 上去，说这个人不可以进去大港。
他假装是大港的官方公告，
对
，po 一张你的裸照，
对，
说这个人不准进大港。
对，一个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乐团，现在正在北美巡演。
世界巡回中，
他竟然有时间做这种事情，你不觉得
专心巡回？你一个屁图啊！
我又不知道他到底在想
什么。我早上起来看到说吓到、欸，我马上去华社群、欸，他说干被骗了，有够像的。
他真的很荒谬。
对，是新角度哎、欸。
对啊，
这样看是新角度哎、欸。
那也太闲了吧？一个在巡回的人哎、欸，
巡回就我以为巡回是超忙的。
对啊，
他们都会说我们现在生活没时间睡觉啊，然后从一个站移到一个站很累啊，很辛苦啊，挺惬意的吧？
挺惬意的啊。
好啦，你最近真的在乱买玩具？
我没有乱买，我没有乱买。就是对我乱买。我刚刚在录 podcast 之前，在亚马逊又下了一单。
你在干嘛？
不是啊，因为我问你那个 McLovin 你要不要啊？
我要啊，我说我要、啊。
然后奇就说他也要啊。我说好吧，那我就赶快买吧。然后我就买，然后等一下录完 podcast 我要去古亭那边拿那个昨天跟你说的那个辛普森。
决定要买了。
对啊。不是，这个其实那个那间店，我觉得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最近开始有一点玩具成瘾。发生、欸，所以只要他发出我觉得喜欢的东西，我就去问价钱。哦，但每次问价钱我都没买。
但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他们也是，这是一个社群操作手段、啊、他们故意说价格私讯，然后你就会去私讯他。
对，
你私讯了四次，你就会觉得有罪恶感，
对，
你就会买一个东西。
哎、欸，干！可是我觉得我问的东西都还不错、欸。我上次问了一个博物馆金文业的毛毯，
对、欸，
夜光的
毛毯，夜光的，
很酷吧？780。我想说算了，我那个一定是疯掉我才问，因为我根本就没看过博物馆。不是，圣诞夜惊魂
哦，圣诞夜
圣诞夜惊魂
Jack，
然后再来那天后来还又出了一个熊麻吉的熊麻吉，人比大只的
是，
然后我问他说被卖掉了，
哇嘞，
我就觉得干，然后他昨天就出了那个刮胡刀组，我就觉得问一下好了，然后他就说1680。
你现在买玩具的心态就跟我们所有买玩具的人刚开始的头两年是一样的，你知道吗？
怎么说？
就是你到后面会有很多很多东西，你会发现你只是买在那边占位置。
我刚刚在亚马逊买的那个是《怪奇物语》的 AD 啊，啊，为什么我要买《怪奇物语》的 AD？
为什么？
是因为王中岳之前去美国的时候送我一把 AD 的吉他、
啊、哦，这样他就可以背的那个。
对啊，
好，我觉得你有这样的想法就没问题。
对啊，
你现在刚开始买玩具，你要有一个更明确的核心价值在。
对啊，
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它？
哦，怪奇物语我也没要全刷、啊，我想说我顶多再收个打，就是那个戴帽子那个小胖子就好了。
好，我只是想要以一个前辈过来人的身份跟你说， 不要过了五年才在喊金收这个词哦，金收从一开始就金收了。
我很金啊，我觉得。
你现在忍者龟有几只了？
七只。这两天会再陆续来三只，
自己注意一下。
哦，好了。忍者龟很赞啊，
忍者龟真的很赞啊！要出动画电影，要出第二集了。
天哪，大家没看第一集，赶快去看第一集。串流上面只有 Apple TV 可以用租的，80块。
你有再看一遍哦？
我再看一遍。我那天买七只，我不再看一遍吗？
我那天追踪了一个脸书的粉丝专页，然后他会时不时的去讲说 Apple TV 现在有什么片在折扣啊，然后有时候就会你80块租嘛，
租啊，
然后很多东西就变成80块是买断。然后前阵子选情尬翻天有折扣，
我知道你有跟我讲，
我就把它买下来。
哦，你有买哦？嗯，我没买。
追踪这个粉丝专页很恐怖哦，我后来都会开始思考，就是有一种这个也没多少钱，零钱价、铜板价，要不要把这个电影收起来？可是这种收起来就会变囤积症。
可是你会买那种就是原价的，就是他可能买一次直接买断480吧？我印象中，
我之前也有买过啊。就如果真的很想看这部片，我就买。我们 Moneyball 我就买啊，那时候串流都没有 Moneyball。有时候你买它有些比较大的片，它是 4K 画质的，那个东西是没办法比的啦。
那天我去那个怪太秀他们那工作室那边，嗯，然后那天本来想说去用电脑。就一到的时候，他们就在楼下抽烟，然后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聊到金凯瑞，就突然说：“那帮我们来金凯瑞马拉松好了。”
这么突然？
嗯，然后我们就说：“好啊，如果你要买金凯瑞马拉松，我今天就不用电脑了。”
哇哦！
然后我们就看了两部金凯瑞的电影。
你们的选片是哪两部？
《我爱上流》跟《没问题先生》。
哦，喜剧金凯瑞。
对，然后他就全部都把它买下来，480，480。他说：“买啦！”
可是这样子，大家一看很爽、欸，
大家都有奇异化的感觉，就是看到。就是大家要一起做事的时候、然后看到要加钱，然后就有一个人说买啦，我直接买啦，他就直接买下去了。
奇异化这个词下的非常好，嗯，因为奇异这个人就是只要是大家开心的事情，他会义不容辞。
对，
我虽然这样讲，你们一定觉得我在白，嗯，但我昨天做梦，
然后你说
我梦到我上天堂，发现天堂全部都是奇异，然后我在想，
那你真的是天堂、欸，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想一想，
有女奇异吗？还是全部都
全部都是络腮胡奇异？
络腮胡奇异。
因为我前一阵子我忘了自己在评，就是自己在分析我们这群朋友到底谁能上天堂。我发现我们全部人都会下地狱，只有奇异会上天堂。
奇异才没有哎、欸！我跟你讲，就是大家不是有想什么七宗罪、七罪宗？大家都有一个吗？奇异是贪婪，所以奇异也不可能上天
堂。可是他的贪婪是不会伤害别人的贪婪啊！
但是他那个贪婪是无穷无尽的欲望，他的欲望比一般人在更强两三倍。
我觉得他们一开始在设定七宗罪的时候，是你不能毫无节制的浪费，衍生出贪婪嘛？
对。
可是他不是浪费，他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啊。那东西也没有被浪费掉，因为他满足了。
他有时候会忘记说我买这干嘛？哦、然后他的合理化方式就是啊，买了就买了。
他也会放着啊。他说他也是拥有、啊，他也没有就买了不要就丢掉、嗯。他会循环嘛？他会再送给别人呢、啊？
哦，对了，哦，对对，他是好人。
就是好，我的意思是我们这群朋友，嗯，你这样分析过。有谁比奇异更值得上天堂？不是我朋友。
黄汉说的韩泽瑞，其实他是蛮适合上天堂的人啊。哦，我认识他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他任何的一个他有下地狱的点。
好，我们现在就讲韩泽瑞跟奇异好了。
韩泽瑞是谁啊？要不要介绍一下？
韩泽瑞是一个超级有才华的艺术家。
嗯，他是刺青师，然后他很会画画。
对，
然后他最近在台中办了一个自己的个展。
是，
对，那我有去看。嗯，啊，我看不懂。
早上奇异在跟我，他打了超多，他觉得韩泽瑞这个人怎么厉害？
真的假的？
但是我又刚好聊到嘛。嗯，但是我这边就不一一细数了。
韩泽瑞真的蛮屌的，因为那天奇异跟我讲了一个。因为韩哲瑞的话，其实我其实是真的有点看不懂。嗯，然后奇我就问奇说：“奇，我要怎样才可以看懂？”然后他就说：“韩哲瑞的话，他是立体派的。”嗯，那什么叫做立体派？嗯，他就是把每个人的立体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但譬如说，这边是他的左眼，但他的旁边就会有他另外一个右眼，好看的右眼。他把两个东西都呈现在一个平面上面，把两个好看的东西结合在一个平面的上面。
就正常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会有一个角度是看不到的。
对，
可是他把它同时呈现在这一面。
对，他说这个就是立体派。嗯，那为什么韩哲瑞立体派很厉害呢？嗯，因为他画得很好。
奇异真的是很努力想要解释到让你懂、欸。
真的、啊、真的、啊，
反正就是很厉害啦，
就是很厉害。如果大家对画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啦。嗯，韩哲瑞展。那如果有兴趣，真的很有兴趣，可以去买看看。那你看到价钱，你不要大叫。很糗，
我跟你讲不会，因为他肯定是超多艺廊想要跟他签经纪的人，
绝对是啊。
那些会买的人， 很多时候也是在看一个更长远的价值。
我们为什么要突然？
我就你开始了。我想聊的是天堂。
对啊，我们为什么要帮韩哲瑞瞎啊？反正韩哲瑞很屌啊。好了，
往退走七步，天堂，
天堂，天堂。
我们所谓的他能上天堂，是指我们对这个人的喜好跟看待他这个人，我们觉得他无私，
对，
我觉得他很善良，嗯，然后待人处事的方式，就例如说，我觉得你很有趣，嗯，可是也不见得我就觉得你上得了天堂。
对啊，
相反的，我也是，嗯，可是奇异。以我的价值觉得他上得了天堂，所以天堂有很多奇异这种人。那我们再讲个韩哲瑞，所以天堂有一半的韩哲瑞，一半的奇异。哇！那如果今天你从现在开始做好事，存好心，存好念，嗯，最后你上了天堂，你就会去那么快乐的地方哎、欸。
但我好怕会把他们两个惹不爽、啊、就是还是回地狱好了，就地狱就是哎你也在啊。对吧、啊？就远远的看奇异他们过得很好就好了。
应该说是那边就不是，那边是一个他们不会跟你过分计较的地方。
对对对对，
他们就是一样。我会觉得说，如果从现在开始扭转的话，我去那边其实我也会过得很快乐。
我觉得你会后悔，因为我觉得你好像真的不属于天堂的样子。
哦、我从灵魂上否定我、
啊？不是啊，就觉得你好像比较适合待在地狱。就是我在地狱看到你会觉得，对啦，你在这里是对的这样。
我没有被冒犯到，可是你不能这样跟别人讲话，你知道吗？
不会吧？
欸、我觉得你的脸长得很像适合待在地狱。
不是啊，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地狱比较好玩吗？
地狱比较好玩、
啊。对啊、嗯，我是用这个逻辑在说地狱比较好玩。
是，
对，
认同。
奇异如果没办法来地狱的话，那也是他的损失。他可能会觉得，哦，我们都在地狱，那他也要来地狱，这就是他好的地方。哦、
他会上去之后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就是我们一群人。假设我们六个人同时在排那个，
对，
柯柯跟王同学说地狱，然后到我们的时候，他犹豫一下，你们还是有做过一些有趣的事情，还是去地狱好了。到第五个是奇异，欢迎天堂这边。然后奇异说，那个可以选吗？
我想去地狱，
我想去地狱，这样。
然后问他为什么，我想跟他们在一起。
对，
我干，电影情节就来了。
然后最后森林走过来，为什么不行啊？干掉什么都不行啊？什么意思？你就跟他说现在一样，我每天都在上班。被自己逗了。
好啦好啦，今天要干嘛咧？
今天哦。
哦，我想到了，我想到我要讲什么了。
你说。
我昨天不是跟你挂保证我可以讲二十分钟吗？
好、啊、让你试试看看。
好。我们昨天不是去看 The Waters 吗？
Waters，
Waters 是一个美国的乐团，
芝加哥，
他就是他从芝加哥来的乐团嘛。
对，他们的那个副标题就是芝加哥小情歌。
哦，好，反正就是他们是有一点小情歌的部分在。
嗯、是，
那我会认识他们，都要回推到很久以前喽。
好，
大概是27、28岁左右，那时候呢，我刚跟几次女友分手，那悲痛之余，我就觉得我要来一个新的开始。我又从台中搬来台北，进入了电视幕后人员的工作。那个时候呢，我每天都在听他们的歌，怀念几次女友。
哦，
就是 I Love You So。哦，对，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听了这首歌之后，就慢慢渐渐的走出来了嘛。嗯，走出来之后就会开始跟不同女生聊天。最近在听什么歌啊？嗯，干屌歌 I Love You So 给你。
哦，
好听，很赞嘛。嗯。然后就这样一路一路一路一路到了交了上一个女朋友。嗯，其实我昨天啊，他们一开始第二首歌就放了我那时候刚跟我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的一天一秒的歌。嗯，所以我那时候是蛮有画面，但我不太敢看。嗯，就我不太敢再回去看这些东西，觉得哇，干，时间也过太快了吧。嗯，两年就过去了。然后那首歌好像是什么 Goodbye Baby， Goodbye Baby 那首。好，然后这首歌完之后。就是因为要跟前女友分手嘛，所以我有一阵子不太敢听 Waters 的歌。
哦，
一路又到了现在，就是前阵子就发现哦，他们要来了。商务人士就说要不要去看？其实我有点犹豫，因为我就觉得我已经把他们封印起来了。
哦，
对，
是好几段回忆的潘朵拉盒子。
对，我就觉得哎、欸，要吗？但是我又不想跟他讲说我不想去的原因是什么。嗯，好、啊，反正就去了嘛。然后去到后来，你还记得？那个 The Waters 他们中间串场讲他们解散的那个事情吗？
那段其实我也觉得他们讲超好的，
对他们讲超好
的，他在那个情绪里讲这个故事，他用很轻松、很 Waters 的方式讲。
对，
这故事其实很好听，你要不要讲一下这故事？大概
他们大概好像也是在 I Love You So 那个时候，嗯，就这首歌成名之后，他们好像就解散了，嗯、就是可能因为乐团嘛，五个人可能理念不合，干嘛什么有的没的， 会有点摩擦干嘛的，反正就是有一些吵架，就解散。解散了大概5-6年之后，他们有一天他们的鼓手，突然传讯息给主唱，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聊一聊，我们为什么要聊一聊？因为 I Love You So 这首歌在抖音上面又红起来了，
爆红。
他们就因为这样子又合体，然后合体之后他们又一路到现在这样。
他们很明显不是年少得志的那种人，
我觉得他们有得志，可是他们得志之后，可能大家的欲望都出来了，然后欲望出来之后，每个人都有摩擦，然后摩擦之后就导致就没了，没了之后，他们又重新再合体，又开始做出一些其他好听的歌曲出来了。
我昨天在看的时候，其实在中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点分心，我就好奇算了一下现场的人，就想说，假设我们这样一群十个人，那我这样换算比例大概300个人左右。然后我就换算一张票1500，那这样换这样45万，哦，45万，他们乐手就5个人加经纪人，还要带乐器来，机票就多少钱了？
对。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这场肯定是没拿多少钱，我不知道他们的岁数，老实说，可是我自己幻想是跟我差不多，
差不多吧，我觉得。
然后就是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爆红，我们赶快又做了又有新的创作，可是相对他们自己一定也意识到说，这个传唱度没有像 I Love You So
这么传，
这么 hit，
对，
但是他们就还是想再试一次，想要再奋力一搏的那种感觉，就是随便，反正我现在人就站在这边了，我就燃烧我所有，我不知道我还能走到哪里去，所以每一刻都要享受到的那种感觉很强烈。那个时候其实是感触很深的，
很深，对不对？那所以想当然了，我可能感触也非常的深，那相信商务人士现在听到这里的时候，他很怒火应该。
原来你昨天，你昨天的时候，
而且我觉得他现在应该会联想到，为什么我昨天出去尿尿2次？哎，那个不是因为我想到什么，然后心情不好跑出去，那是因为我真的太想尿尿，我是真的很想尿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 Legacy 那边风水有问题，我只要每次去 Legacy， 就去台北 Legacy、华山 Legacy 那边看表演，我就会很想尿尿，那边一定有问题。
你知道尿遁就是这样来的吗？你用尿尿在掩盖你内心的
没有
其他的胡思乱想。
没有，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昨天一开始去的时候，黄汉那边说要买酒买酒买酒，我喝超多的。
哪有？
我喝超多的，商务人士自己喝不完，我又把它喝掉。哦，反正我喝了大概2-3瓶就对了。我一开始自己又去外面买。
但你喝酒归喝酒，如果你真的很想享受这个氛围，你应该喝完酒就小跑步回来了，你还抽一根烟呢。
我就在赌他可能不可能那么快唱到我想要听的歌。我又觉得都已经去尿尿了，你就抽根烟再回去也爽。我是这种心态，
最大值，你也享受你的当下。
对，我也享受我的当下。好好，商务人士，你不要生气哈，
不要给我再浪费我 podcast 的时间在讲你们两个私事。
不是，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听得会很不爽，你可能觉得我又想到以前的事情，就是以前前女友什么，还要扯到几次女友。但是来了
来了
，The Waters 的主唱啊，后来是不是又说了？请你珍惜对你好的人。哦，我就觉得哇干！然后那时候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后来唱那一首，忘记是哪一首了，好像是你们昨天在讲的那一首。你们昨天在讲那一首最后一首歌吧？什么什么 Beach，Huck Beach 啊。他讲完说要珍惜对你好的人，他就在你身边要好好对待他的时候，他就接这首歌。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就往旁边看，哇，他跳得好开心哦！哇哦，我就觉得。商务人士，你才是对我真正好的人。不
要私下讲，私下讲，
不是啊！我讲前面，我还是要补后面，不然他会不平衡啊。
他英文很好，我觉得他是他懂啊，他也聪明。
他昨天玩的蛮开心的啦。
就是我也想要讲为什么我会知道 Waters， 就其实我是很极末期、极后期，
极后不是极末
啊，不极后期，
极后期。
应该说，我就是这一两年才。听他们歌的
屁啦，
真的真的真的
不是你那时候我2728 2930那个时候的听的，超多人在放这首歌的，超多人的那个
应该说这首歌
下面
应该说 I Love You 这首歌传唱度已经是
高到你爸
社群化，对对对，就是我走在路上也会听到这首歌那种程度。可是老实说，我入 Waters 坑的不是 I Love You So，是我很喜欢看 YouTube 影片。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我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人，他是现在 Generation Z 的那种大学生，然后他用一台老式的 V8， 他就想说用这台相机
记录他的
毕业最后2个月的时光。他最后的配曲 ，I don't wanna be here， I don't wanna
就是那什么什么 Huck Beach。
对对对对，我那时候听到就觉得，干，这世界上有这么适合青春的音乐存在吗？就觉得他拍的太好了。 马上搜寻这首歌的 MV， 这 MV 还比这个高中生拍的烂。
对，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狂听这首歌，觉得这首歌太符合我对于青春的想象了。
好，我觉得你好像可以再出一集 Vlog， 然后配乐就用这个。
然后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有一次我跟黄汉，嗯，好像那时候在做 Uber。然后森林就想要跟我们分享，他最近都狂唱狂听一首歌，然后就一放是 Waters 的 I Love You So，我就吓到说有，因为我最近狂听那个 Hunk
Beach，
Hunk 啊 ，Hunk Beach，
Hunk，
Hunk H U N K
H U N K B A C H 哈，嗯 ，Hunk Beach， 现在就可以点旁边什么歌，就是自己放来听。
现在放 Hunk Beach，
嗯 ，I don't wanna be here，
哦，那个影片好好看，我就觉得很有趣，但是昨天。Waters 在台上讲故事，他就说他们会后来又爆红，就是因为 TikTok I Love You So 爆红，然后有很多人一时之间认识了这首歌，然后就突然发现这个爆红的时代跟森林认识这首歌的时代是重叠的。
哦，
森林
是抖音期，
森林是从抖音期认识 I Love You So 的。那比起来，我觉得我就觉得我有点优越，
优
越感，我优
越
感就跑出来了。我可是啊，看着高中生去记录他们青春的时光，放了 Hunk Beach 啊，而且我。喜欢 Hunk Beach 的程度是他昨天最后一首歌是 Hunk Beach， 他
Uncle
又
唱又
是 Hunk Beach，
编曲不一样。
我那时候觉得我真是赚翻了
哦，而且你还去前面看，
没错，我干疯掉
哦，好好玩哦
啊！那个时候进去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你认识一首歌的方式百百种，
百百种，
重点是要有这首歌让你去挖掘。
对，
这件事情就是我今天唯一想聊的一件事情。
哎呦，但你先让我再下个结论，
你先下个结论，
不然等一下哦。
一路冲就
不是因为你认识一首歌嘛，嗯，但是你可以再往外面扩散，嗯，扩散到就是你去看他的专场，嗯，然后看他的专场，看他讲的话，就是我昨天看听他讲的话，我就觉得哇，我回顾了我这一生的交往系列，你不觉得就是哇，干这个人其实蛮屌的。
你说如果你今天有一本你的自传，嗯，那他是有声书，
不，你说我今天如果要拍一个我的爱情电影，
哦，你一定会跟他要授权，
对，就是用他的歌来分我的阶段
分章节，
对啊，你不觉得这样很赞吗？
哇干，嗯啊，好屌，
他真的，他我觉得他的歌大家可以，
我觉得你的爱情电影会很好看呢，欸，
我觉得我会啊，我真的觉得会啊，哦干那个。我觉得看堪比《恋下五百日》堪比啊，
就是《恋下五百日》有一部是那个烫，然后再摔盘子那一段，在砸鸡翅。
哦，《恋下五百日》好好看哦！
我不知道音乐的魔力是什么，嗯，可是这么长久以来，我发现就像你说的，歌曲是可以串起你所有回忆的一个很厉害的艺术形式。
是啊，
手拉你
哦，我就知道你要讲手拉你。
昨天大港公布了 Asia。功夫 generation
对
公布的时候，我问了身旁的友人，他只跟我说了哦，这个是一个有名的乐团。然后我想说，哎，这个怎么会排在满岛光后面？因为满岛光已经让我欣喜若狂了。一直到遇到你的时候，你就跟我说他们很屌，他们很屌。
你知道
我
屌在哪吗？
我就说屌在哪？
他们是手拉你的原唱。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这故事就是这样开始。
好，
手拉你，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一定聊过了。
我那时候失恋啦，嗯，然后就是不知道看什么，又回去看手拉你的样子。
就手拉你真的是我觉得是我人生一个阶段的，一开始说是交友准则嘛，嗯，就是我的朋友只分为喜欢手拉你跟不喜欢手拉你的人，嗯，不喜欢手拉你的人，我们友情的极限值就差大概65分。但如果你喜欢手拉你，我们可以
拉到80，
对，80起跳，嗯。手拉你这部电影改编前野一二 O 的漫画，嗯，今天
我，哦，是一二 O，
一二 O， 今天大港下面打前野一二零，
我被骂是不是？
我没有人发现，哦，有一个人吧，我有点他赞，是前野一二 O。然后这部电影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我那时候在台南微秀打工，我可以看免钱的电影，我也不知道他在演什么，我就进去看，跟一个女同事一起看，我的前辈，打工前辈，然后看完之后他就转过来说，日本电影怎么都长这个样子啊，就是，煽情
哦。
我已经泪流满面了。
手拉你有煽情吗？
其实我觉得你没有进去，你就会觉得说这些事件的发生好像很刻意，可是
对
我来说，我看得超进去的。片尾跑字幕，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发现我 痛哭流涕，他就很尴尬的，就是自己先准备撤场这样。然后我那时候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不要跟别人看手拉你，我要自己看，就是那种感觉。其实，在我的成长阶段，我回顾了手拉你好几次。 回顾到就是我昨天晚上又跳着看完手拉尼一次，那个印象深刻到每个桥段我都已经记在灵魂的深处了，就是
勃起勃起勃起勃起勃起勃起勃起，
我昨天就已经先做一个变迁说你一定最喜欢哪一段要是我问你最喜欢电影哪一段绝对是他们练团那一段
没有，我觉得是好啦，那段是蛮赞，可我比较喜欢那个他们在坐上电车然后那个胖子背着手在
他会说你就是你，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继续做音乐，他说啊，你一个大学六年的胖子，你难道你要跟我去玩音乐啊？然后跑上车，
然后在那边做鬼脸干嘛？
对，
我觉得那个蛮赞，
我那边超赞，就是他每一个桥段，我自己觉得都是巅峰之作。因为我看完《手拉》，你知道我去找了很多音乐电影，想要复制这样的感动是得不到的。
你有看《Back》吗？
我看漫画的时候没有音乐，然后看动画的时候觉得他后来呈现的音乐形式跟我想的不一样。
哦，对。
然后真人电影我看不下去
啊，其实我觉得蛮好看的，贝克我觉得蛮赞，
但是他就是你要讲话，我觉得一首朋克救地球，我觉得也很好看，但他就是达不到手拉尼在我心目中的高度。嗯，宫崎葵也有演那个嘛，就是
手指少年手
少年手指虎，就你用这样的期待去看，觉得落差超大的，因为那个是个人导演风格很强烈的电影。回到手拉尼，在我重温的时候，我发现我人生某种程度上被手拉尼改变了，就是在。那时候在剧组工作，或是我那时候在剪 A 片预告片的时候，我有一个记忆深刻的画面。嗯，男主角种田，他在电脑前打工的时候，他一直在弹那个词，他就一直弹得很不耐烦，然后他已经进入忘我的境界，然后就是有种我到底在这边干嘛？然后最后就站起来，我好想弹吉他，就有点趣味的场景。可是我很多时候坐在那些工作的桌上。我意识到我的焦躁，就是我到底在这边干嘛的那种感觉很强烈的时候，我脑袋就是那个画面。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去 YouTube 按 Solani Last Song 然后听一听完整的长版本，然后听他的嘶吼，听他对于生活所有的不满跟那些生命的无常，所有的问题会被这首歌给解答。
真的，
我那时候最常讲的就是我在脸书上最常发的文，就是那一个 YouTube 连结里面的500万次有大概。
一半是你发的，
250万次是我刷出来的，
真的好好看哦。那个真的好好看，但现在也没有片源可以给你。我是有，但我不能给你们，因为那是盗版。
我还想再聊下去什麼，好，就如同我们刚才说 Waters 的，就是你从这个东西你可以扩张出去嘛。嗯，手拉尼其实我想说，他对我的影响极限就是这样了，其实远不止于此。昨天在重看的时候，主角就是宫崎葵种田嘛，就是那个。高梁健吾啦，高梁健吾就是现在就是一线的男演员了。但是我想讨论的是那个 Bass 手，
欸，为什么
Bass 手应该是你相当喜欢的角色吧？
蛮喜欢的，
就是其实我在他身上看到很多你的影子，皮肤黝黑的胖子，卷卷发，
他很帅，
他很帅，他里面每一句台词都很有意思，但是他在传达幽默的同时，他是所有人里面演技最微妙的一个，就他好像是本色出演的感觉，我就一直觉得有种奇怪，他是演员嘛，我就太好奇，我就去查他。发现他就是 bass 手，他是超有名的 bass 手，
真的假的？
你知道怎样吗？
怎样？
他的团叫做 Support Master。Support Master 有什么歌嘞？
有什么歌？
我们相当喜欢的一部 Netflix 作品《搞笑悲剧王》的那一首开头的歌，
他做的，
是他弹的，
干，
他是 bass 手啊，
干。
然后那一首 MV， 你去查那一首 MV， 那个搞笑的制作人左久间也有露脸，是他当。监督去导的，然后里面就有那个胖子，
真的假的啦？
就所有东西，我觉得哇，干，这家伙跟我的搞笑世界观也连上了哦。所有我喜欢的东西都有连结的那种感觉，我就说哦，又起了一个鸡皮疙瘩。所以也发现一件事情很有趣，就是这个也是我无知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以前在查手拉尼的时候，我都会查到一个 live 演出 ，Asia 功夫全 nation， 他们在其中一场音乐节的表演，他们就表演手拉尼嘛，我那时候都会以为。这是哪里来的大叔在卡
手拉尼？超势力！看你这边人家听到我在打哎，
我不知道啊，我现在知道了，我对你们这种满满的尊敬啊。重点是在那个影片下面最高 like 数的一篇留言，你知道写什么吗？
写什么？
这就是种田想要的。
好帅啊！
干，
好赞啊！
那时候我整个鸡皮疙瘩，反正现在所有的情绪就是，我决定我要好好的生活。在三月底的时候去看大港，他要是不给我看手拉尼这首歌，我就会要求大港退我票。不理智，
不可能，干，
我跟你讲，
可是我今天看到大港他们就是有发，因为我昨天看他们是说那个亚细亚功夫时代是孤独摇滚的原型嘛。嗯，我今天在滑的时候又看到他们有其实有发索阿尼，我就觉得好像会唱
八九不离十，
对，八九不离十。
我也会觉得，我刚才也有滑到这边贴，我原本想留言，就是。你都发这个了，现场不演这个，我绝对是。好了啊，
算了，不要
这样，两万个奇怪的引战方式。反正我现在已经，我跟你讲，我所有的情绪就是我好好的生活，我好好的努力，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三月底的时候，我要在现场听到《Sorry》这首歌，感受我的情绪溃堤。
哦，拜托亚细亚功夫时代哦，他如果在唱《Sorry》这首歌的时候，如果真的有人想要跟我们讲话，就。避开这个时段就好，避开他唱《索阿尼》这个时段就好，拜托拜托拜托！
我不会离，我会目中无人。老实说，就是在昨天的晚上以前，我这辈子没想过我会在现场听到《索阿尼》的演奏，然后他竟然会有原本的创作者，这件事情你懂啊？
那如果就唱到一半，宫崎葵突然跑出来唱，你会疯掉吗？
我跟你讲，我就死在那，我会死了。I don't fucking care anymore。
那如果不是宫崎葵出来唱，是山里亮太跑出来唱，你会怎样？
山里亮太是
宫崎葵她老公。
宫崎葵老公不是山里亮太，
不是山里亮，
是苍井优。干，宫崎葵老公是那个是
八千八千
是
哦對、啊，
他是日本周渝民，她老公是日本周渝民，
谁啊？
好笑的帅哥、
哦，好笑的帅哥，那可以。
可是他是外遇离婚之后又跟第三者结婚哦，就那时候宫崎葵在日本被黑得很惨呐、啊，就是因为他离婚嘛。但我就觉得说干你屁事啊！
哎、欸，等一下，所以那时候山里亮太说他要结婚跟苍井优结婚的时候，我为什么会直接联想到索拉尼？然后我还去跟欧修借片源来看，
你完全搞错了
。我记得我跟你聊啊，我记得那时候已经在，
不是啊，我那时候一定有纠正你，然后你就说不管我要看，
就这样吧。反正今天我们聊了音乐嘛，前面也小聊了电影，那最后一波我们来讲一个最近去电影院看的电影好了，
好啊，
最近最热门的啦，最热门的应该就是《沙丘二》了吧？
《沙丘二》看了，
看了，那如果你用《沙丘二》当作一个基准的话，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比《沙丘二》还要看，还要先看的？
因为都还是院线片嘛，不能讨论剧情。
对，
所以我可以排名我近期的排行榜。
可以，
好，我的第一名
好
是《滞留生》。哎，《滞留生》是一个很温暖的电影。
《滞留生》，我觉得用推荐的方式去看预告，你可能你想看的话，你看预告，你想看就去看。
哦，对
对，
可以看预告。《滞留生》。罪恶真相
哦，罪恶真相，杀雪地的那个封面是雪地的、那個，
对对对对对，
我也看蛮多人在推的，
因为他讨论的东西我实在是太有兴趣了。
哦，真假的？
对，
那是那个吃电波吗？
我觉得吃电波，因为森林去看他就觉得他没有很喜欢。
哦，真假的？
对不起，我刚才漏算了一部，因为他还没上映。我的完美日常。
哦哦，
我的完美日常我会排在第一啊。我的完美日常，滞留生，罪恶真相，可怜的东西。
哎呦，对，还有可怜的东西，可怜的东西这么后面，
我觉得比沙丘前面都是前面，沙丘真的挺不错的、啊，再来应该就是沙丘了，然后最后是再见机器人，
再见机器人比沙丘后面，真的假的？
我研究一下最近的片段，
我知道你有情绪在里面，可是我觉得它应该不至于会低于沙丘二、欸，
看你怎么定义沙丘二啊，
因为这个里面我只看了再见机器人、可怜的东西跟我的完美日常，
那你的排名是什么？你排一下。
我的完美日常，再见机器人，可怜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的完美日常跟再见机器人，我都有看到舒服到睡着。
我跟奇艺出来一致认为他没有任何睡点、欸、
你说我的完美日常，
我的完美日常很舒服，但不会是想睡觉那种舒服，
真的很舒服啊，就是舒服到睡着啊。
就如果你今天跟一个女生在谈恋爱、你们躺在床上，你们在热情拥吻，然后你突然睡着、然后你很认真的说啊，就很舒服啊，我舒服到睡着。你觉得他会开心？你觉得有任何的创作者会为你这句话？
他不会开心，可是你要真的发自内心的跟他讲，我是真的是因为这样，
我是真的很舒服，
我是真的很舒服到就睡着。
我可从没这么舒服过。
不是，对，就是你要说服他这件事情。就是每个人对舒服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是打人哦，对，但我的就是睡着。
我认同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啦。啊，你就很怪。這樣我那天在想一件事情，在看《沙丘》结束的时候，
哦、真的、哦，然后、就是、你是去看，
我去看美丽华 IMAX，
我看，
我看最早的一场，
我看
就是早上十点，
我看
我睡着了，太早了。然后反正我结束之后，我还是觉得很不错，很好看。但是这个东西就跟剧情无关，就是沙丘，我会把它排在这个位置，是因为我进不太去。从第一集开始就是这样，提摩西做了很多的事情，发生了很多的事件，然后跟谁谈恋爱这样，我发现我不太在乎他会怎样，我不太在乎提摩西这个人遇到困境或是顺境。我不太在乎这个星球的资源够不够，我不太在乎
你到底去看什么
宇宙会不会毁灭，你们这些人夺权谁会坐上大位，我对你们这些人没有任何的情感认同，你懂吗？
怎么会？
反过来好了，星际大战，我会因为跟天行者路克冒险，然后我会有种我希望你们打败那些看起来很明显三个对立的人。沙丘之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他很史诗，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诗意在。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很丰富的背景故事，每个人都有很明确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在布一个更大的局的这种感觉。可是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很黄的八点档
啊，
就是画面很黄的八点档。
你把它形容成八点档，
就是
这样可以吗？
但是就没有不好看啊，我还是要讲没有不好看啊，每个细节处理都很到位啊。但一部电影就是你有没有认同感这件事情很重要嘛，就是你会不会看进去是这样嘛。啊，至于比他排名在下面的再见机器人，我太进去了。
我太进去了，那是他厉害的地方啊，
他很厉害啊。
对啊，
我有很多情绪起来的地方啊。最过分的就是那些一直在私讯问我说，哎，十六，我觉得你要赶快去看这件机器人，这件机器人，我会觉得他们就是想要害，就是想要让我很痛苦，你知道吗？他们想看我痛苦、欸。
我觉得因为其实、可以聊这件机器人，还这件机器人有没有场次啊？我看一下，没场次就可以聊。
还有，
刚刚不能聊，因为我也很多人跟我说超好看，我觉得中间有一些小问题啦，但就觉得大家好像都只在意，也不是只在意，就是大家觉得结局 OK 那就 OK 了，好像是这种心态，所以才会觉得。也太好看了吧！
我觉得《战机器人》很符合我对于创作公司的一个认同，就是一部影片，你不用管中间怎样，你开头跟结尾弄得好就好了。
大家可以去看啊，我觉得是可以看的、啊，它的原声带很好听。
我要讲的其实不是刚才那些，我觉得电影这个产业超辛苦，辛苦到要有满满的幕后工作人员名单来表示对于工作人员的尊重，所以才会有一派的人觉得你要把这些字幕看完，代表你对于电影从业人员的尊敬嘛，认同感。这些人也可以在这些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名字，觉得我这些生命努力的时光没有白费嘛。可是那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要是我今天是一个特效人员，然后在一个酒局，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哦，我是做电影特效的，然后你就说、哦、真假？你做过什么电影？
我找给你看啊。
然后我就说哦，
沙丘、
啊，沙丘，你就关掉，天啊，干沙丘太屌了吧？可是如果你讲沙丘二，就会突然有一种哦二很，你知道吗？没有那么直接的感觉。就例如说我做过星际大战，干啥子？对啊，星际大战四啊，
哦，就突然有点落掉，但其实是一样强的，
其实是一样强的，
对啊，其实是一样强。
就是我觉得《沙丘二》是没有逊色于，绝对比一更精彩，更紧凑。但是讲《沙丘二》的这个二，就会突然有点逊掉的感觉。我就想到这个无聊的东西，我就自己在跑字幕的时候一直在笑，
旁边一定会觉得你超不尊重的。等一下，所以跑字幕的时候，我不能坐在电影院里面看一下手机吗？
场灯都亮了，那个光害哪有差？
不会影响到。
我觉得你真的要尊重，你就是场灯不要给我开啊。有时候那个画面还很美，有些人会设计一些片尾画面，这时候场灯开超级可怜的东西，那个就场灯不能开啊。
场灯啊。好啦，今天也差不多了吧？
我今天的目标就是索拉尼啊。
好，索拉尼，
我觉得那个就是最完美的用一个表演来收尾的电影。最完美的形式，
好强。
后面有很多，例如说什么《波西米亚狂想曲》这种东西，我自己都觉得在复制索拉尼的成功。
屁啦，哪那么夸张？不可能，好不好？不相信呢、欸？
这就是概念相同，不见得抄袭啊！那个吹上面觉得自己的，
觉得自己东西被别人拿去用。
我对于这个东西，我只有一句话想讲：我觉得如果你的东西很容易被抄袭，代表你的作品的个性不够。我在面对厂商，他们有时候想要脚本的时候，我不太写得很模糊，我都是写得超详细给他的。这个脚本都是你拿到就能拍的脚本，可是问题是你们不可能拍，因为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这些人的个性
哦。
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六人组成跟我们一模一样
哦。我觉得我现在突然有一个想法是，你自己拍了一个说明书，然后别人也拍一个说明书，你不能说 我的说明书、你的说明书跟我的说明书一样，你就在抄我。嗯，因为那就是说明书啊，
那就是说明书。
对啊，
我在看这些会讲这些话的人，我也很贱，我就会点进去看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东西。就他们的东西都在这个世界上有其他高度相似度的东西存在。嗯，我并没有从你的这个创作中看到极度充满创意的作品。嗯，就反过来好了，如果今天是我很喜欢一个 IG 的创作者，我觉得他就是天才，我每次看都被他震惊。就是那个 P 开头的那个，就是那个他在 Apple Music 这样得得得得得得，那个你还记得吗？啊，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忘记了。那个疫情的时候看很爽。
P A B L O， 就他的所有创作
，Pablo，
所有创作的形式都有他自己浓厚的个性在里面。你可以学走他的形式，但你抄不走他的精神。但他的形式其实每一个东西都很容易被模仿，因为超多人在学他的，超多人在偷他的东西的。可是这种人不会说，
你干嘛偷我的东西？
为什么网络上都在学我的东西？当你很在意一个很小的东西被拿走的时候，我觉得你把这些时间放在你可不可以赶快产出其他类似的东西。如果你不能同样产生出很多这种东西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去打官司啊，你这辈子就捍卫这唯一一个创意吧。